小时候亲属问说今年考试考几分呀，是一个压力。
对，
长大了问你说哎工作咋样，哎结婚了没，就是在任何一个节点你交答卷交给亲属的
伤害性极强的，就是还得有个比较，
是就跟
你
表哥表姐堂哥堂姐
怎么怎么样了，然后你呢，
深刻的自卑和痛楚就被他一下子戳破了。
对，
越亲密就越失望嘛。对，成为长辈的过程中逐渐理解了长辈，
长辈在你这里可能得到了一些存在感，然后你也可以在长辈那边得到一些归属感。
嗯，要乐于分享，然后懂得倾听，这个是
八字真言。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
一排一座，
我是范老师。
我是老徐。
今天呢我的脑子特别的不清醒，是因为最近酒喝多了，
酒精还没醒。
是的，就是我已经开始到了就是要去那种社交媒体去查说第二天怎么解酒，就一整天我的脑子都不怎么清醒。最近参加了这种就是亲戚的聚会，因为那个清明到了嘛。
对，清明在我们小县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过年的时候吧，过了正月十四，大家都是出去外地去打拼了，去忙生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问，那你清明回来吗？就是大家就约定俗成，清明就是会回来聚一聚啊。
对，
怎么样，
祭祖这个事情，
对，
在我们这种南方偏佛教的大的环境下，祭祖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时间节点是很适合那种亲属相聚的。
对，就是大家都回来然后一起去老太公的坟上啊去拜一拜啊，这种祖坟啊要去，
对，然后就可以在那个扫墓的地方交换一下彼此的近况，说一说自己的心愿，对不对？
对， 对， 对，
就要跟那个太公太报备一下，说接下来明年要给我们保佑一下呀，或者怎么样，对吧？会在那个当下去交换一些信息。
对，最近几年呢，是因为疫情嘛，我们这种活动比较少。
对，就我们也好多年没去，像我们这个年龄就逐渐的开始要去承担一些在这种家族聚会当中
social，
对，就是要举杯的这个角色，就是你得要拿起杯子去敬大家，敬长辈们。然后以前可能是我爸开始要做这个事情，
对，以前学生嘛，读书，然后不能喝酒啊什么。
对，然后现在
你如果是男生的话就要开始递烟递给长辈们。
对，然后就开始要开始承担一部分这样子的职责。
对，
那我是还好了，我没有那么恐惧亲属吧，但是呢我也没有那么亲密，所以因为我就是还是比较能喝的嘛，所以我的
社牛，
就我抵抗这些东西的方法就是大口喝酒，就把他们所有的话淹没在酒里。
绝。
对，就是我可能跟老徐的方式不一样，因为老徐就是典型的就是
我就是社恐啊，我就是希望哇这么多人，我就想找一个哪个角落能够隐蔽我。
对，他肯定就属于在这个局里面心里面那个 OS 特别多，每一个亲戚在说什么他都听见了，都在心里面都偷偷记下，但是自己呢就是让你开口就很难。
对，就是你不 Q 我就不说话，我就希望透明的不要看到我。
对，可能大家现在都很害怕对亲属，很害怕跟大家沟通，不知道怎么说话得体一点呀，或者就要是这些亲属们问起一些自己不是很想回答的问题该怎么办呀，就又爱又恨吧。
对，而且可能年复一年吧，就是你他可能问的都是同一些问题，然后呢你这些问题你没办法立马解决或者说没什么进展的话，那就是你会很焦躁。
真的是每一个时间段面对亲属都是对自己的压力，小时候亲属问说今年考试考几分呀，是一个压力。
对，
长大了问你说哎工作咋样，哎结婚了没，就是在任何一个节点你交答卷交给亲属的。
对，
然后你的那个答卷可能没有那么的好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而且伤害性极强的，就是还得有个比较，
是就跟
你
表哥表姐堂哥堂姐
怎么怎么样了，然后你呢，
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赤裸裸的大家要，
对，
要比了嘛，
比比比比比。
是的，所以大家非常恐惧亲属的这个原因。
对， 像我已经，我这么社恐，我慢慢已经积累出了一点点可以缓解这种尴尬的 tips。 就如果人多的时候吧，我有的时候就会走出来呢，走到院子里，然后我比方说假装打个电话啦，或者是我的微信就不停的发不停的发，就跟
假装很忙的样子。
对，就跟朋友发微信，然后就跟他们我现在在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局里面，等会儿几点几分过个十分钟打我电话怎么怎么。
你这种就是抖音小技巧好吗？你
挺有用的。
可能现在的人会觉得这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交涉吧，大家不想参与。
对，你像我老公吧，他在城市里待久了回来，他就会觉得我们聊的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就非常琐碎，然后他觉得你老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
对，起初的时候我也属于那种就是 battle 的那个路子，就是你讲一句我恨不得有十句等要回回去，就是那种不能输。
对，就你不能来教我做事。
对，你不能来教我做人，我就给你怼回去，就以前属于那种路子。然后呢，我也有一段时间会觉得没有必要跟亲属有那么过多紧密的关联，我不需要跟别人交代，我也不想要你的关心，
就是大家有事没事最好少联系。
这个我相信是所有文明的一个核心，就是所谓的距离感，对吧？我们
就是你管好自己，然后你把自己给弄好了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最近不是因为上海的疫情嘛，
嗯，
对吧？
对，
然后就很多这种言论说上海，就说好的城市化的特征就是他们非常的有秩序、现代化，然后彼此之间都非常有分寸。但是，一旦到了现在这种比较紧张的疫情的情况的时候，像有人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需要点邻居情谊，或者朋友情谊，或者亲眷情谊这件事情又。
对，因为上海疫情这些事情暴露出了太多嘛，然后网络上的言论都是比较悲观的，大家都说
很冷，哎，很冷漠。对，这几年这个问题慢慢接受和释怀的，就是我说了，早期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喜欢住商品房，我不爱住那种就比如说
民房，
挨民房，就觉得有隔壁邻居就很麻烦，然后隔壁邻居明天早上吃什么早饭他都要过来，恨不得在你窗口站窗口看半天，就这种感受是很不舒服的，就是他其实跨进了你的那种生活领域嘛。
对，这种的话就有一点过界了。
嗯，对，有时候呢你又会觉得说你在这个大的这个环境当中慢慢的去感受到了一些所谓的人情啊、关系啊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慢慢的去理解一些你的所谓的亲属们。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为什么这么抗拒亲属问的那些问题，或者是要比较这件事情，说明你自己没释怀嘛？
就是人家问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心虚的地方。
是的，深刻的自卑和痛楚就被他一下子戳破了。
对，
那个时候是你很抗拒的时候，然后你也非常讨厌他们提及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释怀的是你自己，你对别人的处境没有那么羡慕，对自己的处境呢也没有那么悲观了，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抵抗这种所谓的比较也好，或者抵抗他们这种言论也好，是没关系了，你就像有个防护罩一样，你觉得这些语言对你是起不到攻击的杀伤力，没有了。
哪个瞬间就让你一下释怀了呢？还是说年纪到了就释怀了？
嗯，我们刚刚讲的所有亲眷其实就可以总归笼统归为是一个长辈的身份。那长辈的这个身份跟我们最大的差别在于什么？就是信息差。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一句话，我们跟朋友之间哎打个岔开个玩笑这些事情，我们等会刷个手机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你想想他们的信息的密度是没有我们这么大的，所以有一句伤害他们的话，他们可以记一年，就他们的信息处理的密度和能量是没有我们这么高的。因此呢，就他们的有一些倒来倒去的话是因为他们就停滞在那里了呀。
嗯，他就没有新的信息来接受，来稀释他以前的这些记忆。
对，就倒不过去了嘛。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来来回回还是这些问题，你也就释怀了，说你知道他们问的这个过程，他其实也是在关心你，只是说他没有别的渠道，他也没有你朋友圈，没有你微博，没有你抖音，但这个长辈的关心很浮于表面，他不会跟你探讨你最近心情怎么样，情绪怎么样，这些 非常文明的词语在他们那个年代几乎不出现，他觉得你就是挣了钱吃饱饭，就是
对，就是成功了，就是大众眼中的你就是，
他们对过日子的定义就是成功嘛，你的那个奋斗都为了扬眉吐气嘛，你们心里面是清楚你的所有奋斗是为了过日子嘛，就这个是有比较本质的差异，然后你就不需要去跟他去用节点性的东西去交代了嘛，不非得要，因为你知道这个日子是往前在推进的，会稍微感觉释怀一点，就不用去跟他们抗争了，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就还有就是说老实话，长辈这个身份和这个群体，说的悲观一点，是他们的价值也逐步的在丧失，就你们年轻人也不跟他沟通了，他也没有办法再指挥你们了，他也慢慢都没用了，他会非常没有安全感和存在感，他会觉得一下子自己的那个价值就消失了。
对，就是以前还有事情忙，还有事情做，或者会有一些人来请教他们，就是他们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者是很有经验的老师傅，但是现在大家可能有更多的渠道，或者有更多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就不会向他们来讨经验。
对，
他们一下就好像觉得自己也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而且现在的这种大的信息环境下，他们就是真实的跟不上了，就真实的被边缘和淘汰掉了，他们要去理解网络上的那些事情，说直白的话他们就是不理解的。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来问你，就是哎，你听说吗，哪里哪里怎么样，这是真的假的，
哎，对，
他会来征询你的意见，来听听你的看法。
然后其实社会也很残忍，他是逐步的才抛弃掉年长的人的，因为他不具备商业价值，大家都关心年轻人，关注年轻人在哪里等等。我有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我曾经带我外婆去餐厅吃饭，那个餐厅是那种就是现在那种所谓连锁餐厅嘛，非常现代化的那种装修，很像年轻人会聚餐的这个地方。我外婆和外公就很明显不自在，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他不应该来。
嗯，
另外就是菜单上面他对年长的人也极度不友好，比如说大部分那些有大拇指的菜，就那种推荐类菜色，基本上都是辣的，要不就是炸物，就是非常符合年轻人口味的这些菜是会被当成推荐菜或者特色菜，没有什么菜在考虑说哦，年纪大的人他吃不吃什么这些东西。百货公司里面那种餐厅，他们没有出现和没有他消费的这个场景了，那就大环境就给他都撇在外了。所以这个让我油然升起的那种更觉得需要关注和关心一点长辈，就其实你要知道现在这个阶段你就是比他们强了的，你心里只要有了这个底气，你就不需要争输赢了。以前因为小嘛，就觉得他是在管制着你，所以你要争那个输赢，那等你一下子发现哦，原来他们老了。
对，你这话说的我真的想到了我弟，我就是这么跟我弟说的。因为我弟他会跟我抱怨，他说我爸在他高中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厌学，然后非常叛逆，就是我爸怎么管他他就不听，两个人就对着干，然后我爸也很生气，但是他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然后呢，我弟他会跟我说，他说他就是不满呀，他就觉得凭什么呀，我学得好就是你教的好，我要是没学好就是说我自己什么打篮球荒废学业了，他说凭什么都是你说了算。然后呢，那个时候哎，我其实是非常理解我弟的，因为我也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嘛，你对就是父母啊长辈啊他们对你的一些要求，
嗯，
你其实很想去做到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百分百让他们满意。
嗯，
所以呢当时我就没办法跟他说，我也劝不了他。
嗯，
到后面嘛，他现在读大学了，然后呢
自主性强起来了，
对，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会再说那么偏激了，就是一定要跟你对着来的。
嗯，
他跟我爸现在反而能相处的挺好的。
嗯，
比方说高中的时候我爸是一定不能让他抽烟。
嗯，
就看到他抽烟就是要打死的那种。嗯，现在的话他就从学校回来两个人就吃饭的时候，我爸会主动问他，哎，要不要来点酒，然后什么烟啊这种就也就释怀了。然后两个人相处的话，他就没有那么多的父亲对儿子的那种界限。
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弟说了，我说你努力一点吧，你先改变自己吧， 就是你他已经这个岁数了，你让他转变一种心态，用年轻人的口吻来跟你交流。我说他现在好不容易学会了用微信，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我说你不要再对他有什么别的更高的要求了，你就只能是我们自己多去体谅嘛，不要再说凭什么他不理解我。我说你真的是还是自己先多去体谅他们吧。
大家可以不用那么介意说比如说亲属啊这些讲我们的这些事情。说句最不好听的话，就是我经常跟我学生开玩笑的，我说啊，就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他一定走的比你肯定早，所以你的大部分情况还是你自己在做主的，不需要太真的说因为对方对你进行多少干扰，因为他们只能真的说那么一小部分的时间，那他们能说的真的就是在什么时候能说，就是在平时已经控制不住你了，只有坐在那里吃饭，他坐在主桌坐在上头位置的时候，他突然有了那个长辈的权威，
对对对，
他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可彰显在这个家族当中权威，他就很享受聚会。你看，对，他就是可以坐在某一个位置是他最大，然后他最厉害，他就可以指挥天下。
对，最好就是你还能够跟他聊以前聊过往。
是，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你就是对你来讲你不是你熟悉的那个环境，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展示平台，接纳并且能追捧的捧几句，对吧，能接个茬的搭几句，能够让他们吹吹牛，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最好的安慰了。
我想看到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看到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说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在理解的基础上的时候，首先就不会有太多矛盾了。我们现在两个人都生活在县城里面，我们本身是跟这种亲属关系极为密切的，不像比如说在城市的人，他是可以理所当然不跟亲眷去接触的嘛，因为他没有这种需求，也没有这种必要，甚至就碰不到嘛。90后这一代人还是跟比如说跟我父母亲那一代人，甚至我爷爷奶奶那代人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从父母那一代开始，父母那一代兄弟姐妹也是很多的嘛，但是他们已经是过上了一种相当于是各自经营各自的生活的那种日子了。但是呢，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同一个村，或者是
还有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爸爸我妈妈都是有兄弟姐妹的，就是亲兄弟姐妹跟表兄弟堂兄弟真的有本质的差别。
对，
我们去跟堂兄弟表兄弟，我们的分寸感就会有了，但是他们那些亲兄弟亲姐妹的时候感情更浓烈，这个时候有摩擦他的失望也越强，或者比如说亲戚之间要打架要吵架，其实就是因为越亲密就越失望嘛。但是我们因为表兄弟堂兄弟我们本身的那种期望和期待就没那么高，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么强的失落感，就是他真的不帮忙也好，真的不借钱也好，我们也不会怎样。但是他们是不行的，他们你想想，这亲兄弟姐妹从小在穿可能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他这个时候人生碰到困境的时候，你的亲兄弟姐妹不帮忙的时候，他的那个失望是很凉薄很坍塌的，所以他就会非常的愤怒。
对，这个时候就是这种亲眷关系的话，它也是两方面嘛，一方面就是因为它的紧密性，你会得到一些安慰，有一些温暖的时刻，就你落难的时候，你家里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是不由自主的会自发的过来帮你。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你可能就会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就是对他们有一种期望，你就觉得应该他们
应该这么做。
对对，
每个人家庭都有各自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就会一定会出现，比如说偏差也好，或者说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的时候，就是对方已经帮忙了，可是就达不到你预期啊，你就会失望。
这个呢，到我这一代，可能他又会变得稍微理性一点，我们可以
理解对方，就是我们毕竟就不是一个家庭，
对
啊、然后我们没有那么的亲密，你们能做到这样子我们就感恩了
啊。对对对，
尽管我们没有那么亲密，就我们不是说哎兄弟姐妹的那种亲密，可是有了那个堂兄弟堂姐妹和你的什么姑姑表婶什么这些七七八八的亲眷，还是有必要建立一些互动的。这个互动是很日常琐碎的，
就可能就是我家里种了一些菜我送点给你，或者是要做清明了要过年了，你需要什么东西大家一起过来，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我们这边约定俗成的一种仪式感。
或者说就是我们有时候因为不是这种亲兄弟姐妹，所以我们会有点身份，所以我们会忽略掉要交往和相处，就我们会把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记在心头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疏远，可能是哎怕麻烦对方啦，不太好意思啦等等，这些事情就是会竖起这个防备来。但这个防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怎么就亲密感也越来越少。
所有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
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不屑的那些事情我们就没做嘛，比如说我们会不屑说，就像你老公不屑他的妈妈管别人家的闲事，那我们也是，我们就不屑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亲密度就没有了嘛。如果我们现在还需要建立这些亲密度的话，我们其实要接受一些琐碎的事情。
对，你得首先把自己放在跟他们一样的处境，就是他们过来跟你打个招呼，哎，吃了没，这种非常非常日常的，但是你觉得有时候大可不必的这一些 social，你得自己先学起来，人家过来跟你互动了，你也要这么碰见了，你也叫哎问一句好怎么怎么样、
嗯、对，
你接受了他们这种行为背后的存在的意义吧，就是他需要你，这个亲密度就这么建立起来的。
是的，就是我们就像比如说跟朋友之间也是，我经常觉得关系这个事情就是要经营的，你需要偶尔关心一下对方，问一问，或者是偶尔约着吃顿饭，就是你就是花时间花精力，可能那个东西就是现在大家聊天的那个叫无效社交嘛，它可能没有那么有效，但就是需要一些无效的东西你们才能建立一些亲密的那个关系。
对，而且吧，就往长远的说，我们到时候等我们到了他们现在这种五六十岁的年纪吧，我们可能也会去寻求这种找个人，哎，你吃了没，就这么有的没的，
就是我们总归要被大的环境淘汰，我们就永远我们会变成长辈。
对，
我们也会需要希望年轻人能够听我们多讲一句话的时候早点做呗。
对对对，你就早点学着去改变去接受。
对，就是你在成为长辈的过程中逐渐理解了长辈，然后再开始慢慢的去学会跟长辈去沟通，达成彼此的那个共识和和解，
就互取所需嘛， 长辈在你这里可能得到了一些存在感，然后你也可以在长辈那边得到一些归属感。
嗯，我们从小没有太被教怎么去跟人亲密，我们跟父母亲之间是似乎就是天然形成的嘛，我们不需要怎么样，父母亲就是跟我们很亲的。可是亲眷不是，亲眷需要我们经营，需要我们想想对方，哎，送点小东西啊，讲些好听的话，就是相处之道。就这些东西是没人教我们的，就是从小不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叫做经营关系，这个是我们一直非常缺乏的，就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说你要怎么对别人好，怎么才是叫关心别人，这些东西都是不懂也不知道啊。然后你不说不表达的时候呢，对方也不知道。你如果想要让你的那种亲眷啊，或者说你的朋友啊，能感受到你的热情，就是你要多去表达一下，可能不是那种网上说的那种什么对着他说一句我爱你这些这么矫情的话，而是就多想想对方，就是用表面的什么送点小东西啦，他就会觉得哦，你想到了我。
对，或者是人家他在跟你沟通的时候，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可以顺着他的话来问问他，哎，那你怎么就是了解了解他的生活，他
愿意听。
对，你得听他说，然后你得听他关心的是什么。他比方说来跟你吐槽，哎呀，我儿子到现在还没找对象，那你可能顺着他的话就安慰一下，哦，现在可能姻缘还没到，就慢慢
缘分还没有出。
对对对，
天哪，我们好会哦。表面的
这个就是我在这种家族聚会我听到的，我就坐那了，我 OS 就是听他们说什么我记下来的。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像老徐这种社恐，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听。
对
啊，就如果你不太会像我这种接话茬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听。还有就是一个小方法，就是乐于分享你的情况。
对，就是把你自己的情况然后说出来，人家可能说哎呀什么还没结婚怎么，你说哎呀我也是呀怎么。
对，就是对，就是你不分享别人就会觉得哎你跟我是有距离的。你想想嘛，就是这个事情我们朋友之间也是一样。那个小 S 大 S 在那个康熙的说过嘛，说当时范范那个生小孩的时候，出那在月子中心第一面见的不是大 S 小 S， 他就吃醋了吧。其实就是这种，我们朋友之间也会因为你不是第一时间告诉我而感到生气。那其实这种亲眷其实也是如此，就是你不把你的近况告诉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哦你是不是
看
不
起我。
或者是你就不愿意跟我分享，对不对？就是你就乐于分享，然后懂得倾听，这个是
八字真言。
说明这是个过程了，对吧？年轻就是要有一个这种要反抗和痛苦的过程。那你逐步在你掌握更多话语权的时候，你这些东西就都不是事儿了，过去就好了。
所以我们对亲眷这个身份，然后对这个关系的一种抗拒吧，
是对这个大的社会环境的一种抗拒，我觉得。
对，可能你真的不能太责怪亲眷，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用比较体面的话或者是比较文明的语言来关心你。
还有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年轻人，比如说我们这代人都读过点书，我们在讨论和我们在思考的维度可能有些精神层面啊或者思考层面的事情的时候，这种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跟对方分享的嘛，你还要希望对方理解，那肯定理解不了，那就不用。
所以我现在就是看到我爸他能够发微信就发个红包给你啊，或者是他有时候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就是可还是不太熟悉不太熟练嘛，他发一张照片然后接下来发了文字跟照片是两条朋友圈，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挺可爱的，就是你看到他其实是在一直的想要往年轻人的那个圈子去融入的。
对，
包括我弟他不是热衷于买球鞋啊，这种鞋子很贵嘛，然后鞋子买来就当做宝贝一样就放盒子里啊。我爸一开始哇那个暴跳如雷，就你买这么贵的鞋子怎么，到现在就也是慢慢理解了，就他也在一个学习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就他现在能够觉得哦他的鞋子哦那很贵的嘞怎么就
还大家都在一个学习进步的，我们学习成为长辈然后理解对方，他们学习 着往前走，去更跟我们生活更加紧密的挂钩起来啊！大家都在不同的角度上面去做一些
对
往前走的努力和进步吧。
对，我就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从我弟的转变，
嗯，
他是00后嘛，
嗯，
然后他现在还是大学生嘛，马上要毕业了，就是、
嗯、
我们过年的时候回到老家，家里的这些亲眷啊、叔叔啊，就说他哇，今年长大了，怎么的，懂事了。然后我自己去跟他私聊的时候，我说你怎么看？就他给我的反馈，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就真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以前他是。全部都是质疑，全部都是反问，凭什么凭什么。然后今年他跟我说，嗯，他们说的也不一定
都是错的，
对，就可能也是一个选择、
嗯、
是个方法。
嗯，
哇，当时我真是太欣慰了，我真的是
就长大了，就大家慢慢都是有一个这么逐步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
这就像那种电视剧里面最后需要那个叫什么，需要洗白对吧，所有家庭剧最后那个最讨厌的那个，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亲眷的某些伤害的，在人的这个过程中是有些东西是可能是没有办法像电视剧那么去很完美的成为一个所谓 happy ending 的这个结局，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慢慢去释怀这些所有碰到的生活的这个境遇啊，这个是我们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功课吧。
然后我是在想，我最大的功课就是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就在我老了的时候，如何成为一个不是现在年轻人讨厌的那些八卦的亲眷，就是你自己也得要有改变，有提升。
对，或是你可以教你的女儿，就给她建立一个，就是比如说哎比较有爱的氛围，然后让她去，比如说要去跟奶奶讲好听的话，
对，
要知道要表达，要知道比如偷偷的你买了一些东西让你女儿去送给你的婆婆等等，就是我们需要爱的教育不是只有对父母，我觉得对亲眷这个东西也是基本的爱的教育，我们这个太缺乏了。
嗯，
你要相信你给予的那些东西不见得都是不好的，就是它总会回馈你一些好的部分，就亲属有它可爱迷人的地方，所以你要建立起真诚关心与爱，可能就是你们能够
就会相互交互情感上有交互。
看来最近你老公在家不错哎，交了好几个
互联
网
黑话。
行吧，那我们今天就聊亲眷聊到这里，哦，
要准备好
要跟亲眷再见了，
一个大型的面基现场。
对对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我们这个，大家有没有已经见到长辈了，可以是不是可以给长辈带点什么小礼物什么之类，长辈会很高兴，
去长辈坟头送一盆菊花
那就每活着的长辈也可以带点小礼物吧，
活着的长辈就求您口下留情
从我做起，给长辈带礼物，说好听的话，对，我觉得这个会世界更美好。
对，我有时候也发现吧，其实他们也是很容易满足的啦，就比方说我不会说话，我就听他们说他们就觉得我很乖，就觉得我
很
好，对，
你很棒，要么就是听话，如果你实在不听话你就买点东西堵住他们的嘴或者你就是像我这种社牛，就是搭话，就让他们高兴，让他们爽，
就说完了他们想说的话，让他们无话可说。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教大家就是应对亲戚的各种办法，就各种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面对这个清明假期，希望大家那个假期愉快，因为我们发这个期节目的时候刚好是清明假期期间。
对对对，
嗯，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嗯，拜拜
拜拜。
那是在被人们感觉一起的地方，大马路爱平凡，我每步满闹嚷嚷，生命很短，伸手开门的果铺成要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一个人嘲笑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 想。